识圣经。认识上帝的话，把上帝的话带到全世界。本节目是由认识圣经机构和环球广播电台联合制作，欢迎收听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，你好，欢迎收听认识圣经，我是麦基牧师。我们看雅各书第一章的二十四节，雅各书一章二十四节，看见走后随即忘了他的相貌如何。那么雅各用这节经文来回应十九节，因为十九节雅各书一章十九节是已经说过了，要快快的听，慢慢的说，就是强调什么呢？听众朋友，就是我们不要像照镜子一样匆匆忙忙的照镜子，照了一下就忘掉自己原来的面目。所以这个经文说快快的听，什么叫做快快的听呢？就是我们要全神贯注的注意的听，让神的话很详细的看出我们的本性，来警惕我们自己。那么雅各的意思就是说，我们千万不可以轻忽神的道，不要听了听过了很快就忘了。今天我们听众朋友，如果任何人啊，只是听到而不去行道的话，那么等于是就是没有让自己的心把圣经的真理带出行动。那么如果你听了圣经的真理没有带出行动，没有好的行为的话，就像一个人对着镜子看自己的庐山真面目，看到了，结果他看见以后随即就忘了他自己的相貌如何啊，就是这个经文这告诉我们的啊。今天有些人不喜欢读圣经，那么因为他特别圣经里面说到啊，人就是罪人，他读到这个关于罪人的，他就想把这个经文跳过去的，不读的。我认为今天非常重要，就是我们要讲解圣经的时候，要认识圣经的时候，我们要逐句逐字字的来解经，很清楚的。今天做这种很详细的解经，一字一句来解释的话，越来越少的。那么听众朋友，我们所强调的啊，我们这个节目也是要彻底的啊，研读整本圣经啊，不是只挑几节喜欢啊圣经很温馨的感人的经文啊读一下啊就了事了，也不是匆匆忙忙的啊就是读完了事啊，没有去好好的默想默想神的话啊，这是很重要的。所以我们的重点不但是要思考默想，而且要读出，把那圣经的意思读出来。因为圣经就像一面镜子一样，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啊，就可以照出啊我们的本相，知道我们的毛病在这里。就像一个人去看病的时候，看医生的，那么检查 X 光检查验出他得了癌症了，难道那个病人会，如果已经知道他病人知道有癌症了，难道病人要对医生说，医生我不太相信这个 X 光照出来的结果啊，医生你不要放在心上，就当没事好的。那么我认得有一些病人可能也是这样子，他们有这种的心态，凡是有这种心态的病人，结果他们都可以说死掉了。那如果医生今天告诉我，我知道我得了癌症，我就会赶快接受治疗。今天听众朋友，你不能够读了圣经，读了以后知道里面的意思，却不愿意回应圣经的话，听众朋友，这个后果是不堪设想的，你要负这个，自己要负这个责任。所以听众朋友，我们必须要听了神的道，要回应神的话。那如果说你毫无反应，那么你要自己负责这个后果，这个后果很严重。如果医生已经告诉你了你得了癌症了，你从来不采取行动，难道你要医生负责任吗？医生当然他没有不需要负责任，就是今天神已经把圣经赐给你了，那么你要对圣经你自己要负这个责任，要回应圣经的话。如果说你是一个已经蒙恩得救重生的基督徒，那么圣经已经会对你说这句话，他说你要小心哦，你的灵性现在没有长进哦，你是不是已经失去了起初的爱心了？当我们听了这个话的时候，赶快回应神。那么神的话既然提醒我们了，那么怎么办呢？我们就在向神悔改，悔改归向神。那么有一次在一个聚会当中， 啊，有个领唱诗歌的人啊，他领唱这样说，他说让我们起立来唱站立在主的应许中啊，这个歌名叫做站立在主的应许中，这个歌很好，站立在主的应许当中。可是我们不要嘴巴唱，光光唱站立在主的应许当中，结果我们又坐在椅子上一动也不动，就毫无没有感动，就是没有去行动，没有行出来。那这是雅各书警告我们千万千万啊不可以做的事情。那么我们知道神的道就像一面镜子一样啊，我们照镜子的时候目的在哪里呢？就看见我们自己，镜子里面反映出我们的缺点在哪里。所以听众朋友千万不要忘记希伯来书四章十二节，我们很熟悉的经文，希伯来书四章十二节这样说，神的道是活泼的，是有功效的，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，甚至魂与灵骨节与骨髓都能刺入，拨开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。这里已经告诉我们很清楚了，神的道已经显出我们的本相了，也彻透了我们的心。今天听众朋友你知道吗，圣经为什么不太受人欢迎？虽然圣经是一个畅销书，但是人不敢细读啊，细细的读圣经，因为害怕什么？因为读圣经的时候会显出我们的真正面目来。所以曾经有一个笑话，做了一个笑话，说一个山里，住在山里的人很少跟那些城里人接触，住在山上，那因为见不到外来的游客，所以关于新科学的知识比较落后。那么有一次啊，有的游客到了山上以后啊，从地山上啊去山上游玩的游客离开以后啊，这个山里的人他就跑到那个看这些游客有没有留下什么东西没有。哎，结果找到地上有一面镜子，他们没有见过镜子，找到一面镜子，因为他没有见过镜子，所以他就把镜子一看，哎，他说奇怪，他说笑起来，这个山里的人啊，他说我还不知道我的爸爸去照相，他就这样说，哎，我爸爸什么时候去照过相啊？我不知道我爸爸照过相啊。于是他就把那个镜子啊带回家里面去，他就把镜子藏起来，也没有告诉他的妻子。那么等他有一天出门以后，他的妻子啊去找他，哦，他到底，他说我的先生啊到底藏了什么东西？结果他找到了那面镜子，因为他也没有见过镜子，他就拿了镜子一照，哎呦，他说原来我的丈夫跟这个狐狸精啊，这个女人在鬼混啊。听众朋友，当然这是一个故事，听众朋友这意思是什么呢？就是说我们很容易啊，今天我们一面读圣经一面什么，以为圣经所讲的都是讲别人。听众朋友，我们读经的时候啊，千万不要把替别人读圣经，以为圣经是指别人，其实圣经就是在指你自己，讲到你，讲到我。所以我们应当圣经把我们的本相显露出来的时候，我们就要悔改归向神。接下来我们看第25节，雅各书一章25节，我们看到啊，神的道啊，神的真理，它一定有一个很清楚的目的。那么在25节啊，一章25节，他这里说，唯有详细查看那全被使人自由之律法的，并且时常如此，这人既不是听了就忘，乃是实行出来，就在他所行的事上必然得福。这节经文我觉得非常好，在他所行的事上必然得福。怎么样得福呢？啊，就是先要详细查看啊，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啊，神的律法我们要详细查看，就是要很专注，要很清清楚楚的看得到的意思。这里又说到全被使人自由的律法，这里不是讲摩西律法，是讲恩典的律法啊。我们信耶稣有恩典啊，得到神的恩典，恩典的律法。雅各谈的律法跟保罗所指的律法不一样。保罗之前呢谈过关于是摩西的律法，雅各呢他谈什么信心的，谈一个人有信心的人的法则是什么。我们知道在旧约圣经里面很清楚的，在诫命里面律法里面有爱，在新约圣经里面要记得在爱当中有律法，爱不是没有律法的。所以在旧约圣经律法当中有神的爱，然后在新约圣经我们知道爱当中有律法。我们引用啊两节重要的经文啊，听众朋友把它记起来。约翰福音第八章三十六节，约翰福音八章三十六节，主耶稣说，所以天父的儿子 若叫你们自由，你们就真自由了。在约翰福音十四章十五节，约翰福音十四章十五节，主耶稣说，怎么说呢？他说，你们若爱我，就必遵守我的命令。所以这两节经文都很重要啊，相关的。那保罗在加拉太书六章二节，加拉太书六章二节这样说，你们个人的重担要互相担当，如此就完全了基督的律法。那么这里完全了基督的律法，什么律法呢？基督的律法，约翰一书说得很清楚。我们看约翰一书五章三节，约翰一书五章三节这样说，我们遵守神的诫命，这就是爱他的，并且他的诫命不是难守的。听懂没有？这是很清楚的重要的几节经文，要把它记在心里面。再举一个例子，那今天在高速路上啊，有很多来往的车子很多，路边也架设了关于快速路的交通规则。如果你在快速公路上开车，你要好好的遵守交通规则。当你遵守规则的时候啊，才会安全。在基督里面，当然我们有自由，基督给我们的自由是真正的自由，但是你必须要在基督里面，必须要顺服主。因此基督的律法并不是难守的，也不是很严苛的。今天你是神的儿女的，那么神给你这些自由，不是叫你去故意的去违背旧约的十条诫命。因为律法，旧约的律法是给那些软弱的人，也是告诉那些未重生的人，为他们设立的。律法是为那些想要违法的人，就是他不想守法，为那些想违法的人啊，定这个律法。那么是告诉你说你该做什么，你该往哪里去，你该怎么做，也告诉你说你违背了违规以后受了什么惩罚。但是一个重生的心中诚实的神的儿女，他可以不需要律法的约束。也许今天听众朋友，我们对律法也一知半解，但是今天最懂得律法，很多一般的律法最知道什么，就是那些律师，那些很聪明的，也是很狡猾的律师，很熟悉。为什么？他们专喜欢啊，从这些律法当中啊找漏洞，好像找出漏洞，让人可以去违规，可以犯法。但是神却呼召他自己的儿女，今天我们已经蒙恩得救的人，神给我们有个高水平的，高于律法的水平啊，是神的儿女，这他行事为人是高过啊律法的水平啊。神的儿女为什么？他的灵命已经成长了，所以他行事为人，他有一个好的动机，会自发性的、自动的，因为有圣灵在基督徒的心里面。听众朋友，不晓得你有没有这样的一个经历？神的启示啊，你的动机，你灵命上的属灵的自发性的，因为是一个基督徒，跟别人就不一样。基督徒不会想要啊杀人啊，因为他基督徒的言行已经高于律法所要求的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们已经有神的爱在他心里面，激励他做他该做的事情，也是甘心乐意的顺服神。今天我们越研读圣经的时候，就越来越有心得的，而且越懂得爱是什么啊，明白神的爱是长阔高深，也知道说怎么样过一个基督徒的生活。因此这个缘故的话，我们就有喜乐啊，来啊，愿意遵行神的旨意。所以我们不会像奴隶一样，像那些做奴隶的被捆绑着，要受鞭打，被受强迫去做一些事情。但是一个基督徒，我们知道啊，我们虽然我们不太懂得啊许多各国的不同的律法，但是我们知道，我们基督徒知道，我们有神的律法，我们知道如何为神而活。如果今天要想要为神而活，知道神的旨意，我们就要多认识神，多认识圣经，那么我们就会与神同行。今天如果今天听众朋友，我们对圣经一无所知，当然知识浅薄啊，并不丢人啊。听众朋友，我们没有什么读过大学什么，这个并不丢脸，因为我们本来懂得就不多。那我们生下来的时候，我们也不会走路，也不会说话，年幼的时候，但是我们不会说一直停留在这种光景当中。所以基督徒的灵命要增长，灵命增长，甚至我们没有什么高深的啊学问，这个并不丢脸。但是如果你是神的儿女，但是我们要在灵命上要长进，就是要不能够不长进，包括这个属灵的真理上，我们越来越明白神的心意，这是很重要的。我们继续看雅各书一章二十六节，雅各书一章二十六节，这个也是重要的经文啊，要我们啊好好反省自己。 一章二十六节，二十六节说：若有人自以为虔诚，却不勒住他的舌头，反欺哄自己的心，这人的虔诚是假的。注意这些经文是什么意思？这里讲这个虔诚这两个字，它原来的原文是指宗教啊，原文是指宗教。圣经上并不常用这个字，那么新约圣经里出现过，次数不多啊。这个虔诚是讲宗教的意思。那么在新约圣经当中，只有雅各他用这个宗教这两个字比较多，比其他的地方多。那么虔诚，刚才这个原文已经说过，就是讲宗教的意思。这个主要的意思是什么？就讲当时的祭司特别强调宗教的仪式啊，或者一些形式啊，很多规矩，宗教的礼仪。那么很多人他的宗教，他的信仰是什么呢？是借由这些仪式，就是行礼如仪啊，借着形式一些仪式或者礼仪啊，借由这些礼仪来证实他们是忠实的，是认真的啊，是热心的啊。那这个他们是就是他们这是他们的宗教。但是听众朋友，今天我们基督徒不一样，不一样。基督徒的宗教或者说我们的信仰不能是靠外表的仪式，这个是很重要强调的。信仰不是一种仪式，不是光靠外表，虽然有仪式，不是靠外表的仪式来印证我们是基督徒。因为基督教它本身它不是一种宗教，乃是讲到你和耶稣基督的一个亲密的关系，就是我们跟神的关系。要么一个基督徒你就信主啊，我们信耶稣悔改的，那么要么你刚才不信，不是这个仪式，不是最重要的。所以雅各这里所强调的，你不可以啊，只有一个光有宗教的仪式，但是你没有好好的掌控控制自己的舌头。这个意思就是说，不论他的宗教信仰是什么，他所信的是什么，他如果没有掌控克制自己的舌头啊，乱讲话，那么他的信仰就是突然的。这个给我们基督徒有一个也是一个警醒啊，不能够乱讲话。基督徒那个嘴巴要把舌头要勒住，基督徒他的舌头该怎么样呢？啊，那么基督徒该怎么样管理他的舌头呢？在以后我们会讲，在到了我们读到雅各书第三章的时候，我们会详细的解释啊，关于这个怎么样勒住自己的舌头。那么有人说，他们所一般人所说他们所谓的信仰，他们的宗教都是什么？有口无心的，听众朋友，那如果说今天有人说啊，你的信仰啊，你的信仰或者你的宗教都是形式的，有口无心的，那么我们就要警惕的。所以今天教会当中也有这种的问题，有太多的基督徒啊，就是说有人说基督徒啊，就是光说不练。今天听众朋友啊，因为如果说你不能够勒住你的舌头的话，那你等于说你的信仰就是光说不练，也是说。你说你有信心，其实没有行为。所以啊，基督徒在这两方面应该是平衡的，要有信，有信心也要行为，不能够说有了信心没有好的见证。那么我们继续看一章第二十七节，在神我们的父面前，那清洁没有玷污的虔诚，就是看顾在患难中的孤儿寡妇，并且保守自己不沾染世俗啊。我解释，我把这经文再强调一遍啊，这是说明一个基督徒在神我们的父面前，那清洁没有玷污的虔诚，就是看顾在患难中的孤儿寡妇，并且保守自己不沾染世俗。这些经文听众朋友很重要，可以把它背起来放在心里面。这里说特别提到那洁净，可以说是很积极，这个虔诚是很积极的啊。如果一个人说在神面前是一个虔诚的人的话，很积极的，他就是要洁净。另外一个什么呢？消极面的，他是没有玷污的。所以积极面他是一个很洁净的人，那么消极面他是一个没有玷污的啊，那么这个虔诚才是真实的。那么如果今天我们基督徒要做一个敬虔的基督徒，这两样不可少啊，一个啊，我们要行为上一个洁净的、清净、干干净净的，那么然后没有玷污的，因为我们必须要再从这两方面来看出这个一个基督徒的见证。那么下面啊，就是说得很清楚了。今天如果是一个基督徒在神我们父面前啊，清洁没有玷污的虔诚，一个敬虔的态度是什么呢？下面就一个很实际的，应该意思就是说，我们基督徒的信仰一定会什么，在 我们的生活的见证，在这两方面显露出来，就是看顾在患难中的孤儿寡妇啊，一章二十七节的下半，看顾在患难中的孤儿寡妇。那么神的儿女应该积极的接触到，就是包括这个看顾在患难中的孤儿寡妇，包括那些心里忧伤的人啊，他有难处的人啊，听众朋友，有没有啊，一个基督徒有这样的主动的，神的儿女要做这样的事情，那些忧伤的有难处的人，我们要接触到他们。那今天我们知道很多的政治上的政治人物在台面上，他们很喜欢跟跑到群众当中跟别人握手，然后想要说这样跟人距离接近，政治人物要选举等等。那么同样的，我们基督徒也不能够啊把关起门来啊，关起在教会里面而已，应该主动的走到人群当中。那么如果今天我们基督徒的信仰只能够局限在这个教会之内的话，那么我们基督徒的影响就很有限。所以巴不得听众朋友，一个基督徒不是局限啊，做基督徒不是在教会里面做基督徒，要走出教会，走出你的教堂，进入人群当中。今天如果说只限制在啊一个教会里面的话，将来就是一个教会的危机的。所以听众朋友啊，我们基督徒的信仰，我们的见证必须要深入在这个群众当中，就是我们基督徒不能够固步自封，关起门来啊，我们要以柔和，要以恩慈，要有热心啊的态度跟那些非基督徒接触。当然是不容易，但是我们基督徒应当啊有这样的见证。那么下面我们再看一章二十七节的最后，并且保守自己不沾染世俗，这句话要配合上面所说的啊，在神我们父面前那清洁没有玷污的虔诚，先是要看顾积极面，看顾在患难中的孤儿寡妇。那么下面呢怎么说呢，就是并且保守自己不沾染世俗，这是很重要的。我们基督徒不是脱离这个世界，我们要跟这个世俗虽然有分别，分别为圣，不跟他们同流合污，但是我们基督徒要直接的，我们不属于世界，但是我们要跟世人接触，要关怀啊我们周围的邻居啊。这里讲一个小小的故事给听众们做一个参考。有个小男孩，他的母亲过世了，那么父亲很穷苦很卖力，那么他要好好的自己要抚养这个小孩子。那么这个家他有一个富有的亲戚，他就夫妇很喜欢这个小男孩，所以他们就想说对这个小男孩的父亲说，他说你现在生活很辛苦，那么你所做的赚的钱有限，那么如果你要让你的孩子一无所缺的话，我们家的环境比较好，那么我可以供给他啊去读书啊，他一切的需要啊我们可以来负责。那么于是这个爸爸就跟这个小男孩想跟他商量一下，看他孩子态度怎么样啊。所以他爸爸就对这个他自己这个小男孩说，他说我们那个亲戚很富有的，他会给你买脚踏车，给你买玩具，过节节期的时候啊给你预备很多的礼物啊，他们还会带你出去游玩啊，他能为你做一些事情你爸爸做不到的事情。听众朋友，我们看这个他自己这个小男孩怎么回答。那个小男孩很直接说，我不要去，爸爸我不要去。爸爸说你为什么不去呢？那他们家环境很好啊，他给你的东西我都没有啊，给你啊，他们给你这么多东西。那么这个小男孩就说啊，他们给的东西我不要，我所要的就是爸爸，你是我的爸爸，你是我的父亲，我要父亲的爱，我不是要这些东西，因为你是我的爸爸啊，你爱我，所以我要你的爱。听众朋友，我们都知道这个小男孩啊真正需要的是什么呢？我们这今天啊是一个基督徒啊，我们要走出教会的门，不能够在教会里面做基督徒，要走出教会的门。那么今天很多在我们周围需要我们去直接的关怀他，他们需要啊亲情，需要爱心。我们基督徒啊能够表现的最好的啊不是光拿着圣经，光是讲圣经的话，那么基督徒的爱心，基督徒的体恤，基督徒的恩慈，这个是会让那些还没有信主的人能够接触到啊，了解圣经。因为他不明白圣经，他看到你，他只能够看到你。所以听众朋友，我们基督徒应该啊，在这个邻居当中，在社会里面应该有一个活泼的啊，一个爱心的见证，这是非常重要的。但是也要在刚才我们读的经文最后一章二十七节的后面说到，要记得 要保守自己，不沾染世俗。所以我们今天再提醒我们每一位基督徒啊，我们不要为了去帮助人沾染世俗，因为我们跟别人是要分别为圣，不能跟别人同流合污啊。所以我们跟不信的主人，我们要接触他们，要传福音给他们，但是啊，也要关怀他们，但是我们千万要保守自己，不沾染世俗，免得我们落入啊这个同流合污的危险里面啊。所以基督徒不是离开世界啊，要分别为圣，但是我们基督徒的责任啊，记得这里说到我们要关怀那个要这些孤儿寡妇，是今天我们基督徒的责任。今天我们就分享到这里，听众朋友，如果你有感动或者你的信仰生活有些疑问，欢迎你来信可以跟我们分享，来信可以寄到环球电台认识圣经麦基牧师收。愿神祝福你，我们下次再见。